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0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加拿大律师感恩李大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两篇。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澳洲昆士兰大型的心智、身体和精神博览会2月24号至26号在布里斯班的展览中心举行，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活动，在现场做功法演示并义务交功。法轮功展位用莲花装饰，背景墙挂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盛况的照片，吸引了许多参展人和民众，有的现场学功还感受到纯正的能量场。约克女士跟她的合伙人说，这些法轮功学员真了不起，他们是最优秀的人，他们遭受中共的残酷迫害，但没有人了解中国那里发生了什么，因为中共掩盖了迫害法轮功的罪行。约克表示，真善忍的原则很美，是真正以心为本，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能让世界变得更好，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
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2月24号到雅加达著名私立大学特里沙克迪大学向教职员介绍法轮大法，并教授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多位学功的教职员谈到，练功后身上原本的痛症减缓了，身体轻松了。一名叫穆提纳的职员说，我身体原先经常觉得酸痛和多虑，做动作以后一秒又一秒感觉身体变得轻松了，也比较有精神。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法轮功学员3月4号至5号参加了在迈阿密市热带公园举办的亚洲文化节，向当地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发放法轮功的真相传单，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红传世界的盛况，并告诉人们发生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民众和游客都通过这次活动了解了大法的真相，法轮功学员们还给感兴趣的人们现场教授功法。
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3月1号在中领馆前集会，要求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被非法判刑和关押的山东法轮功学员丛兰英女士。丛兰英女士的女儿加拿大公民丛新苗女士介绍，母亲丛兰英今年78岁，因为信仰真善人而多次遭绑架，被非法关押迫害。日前获悉，母亲遭冤判4年，加罚款2万元，目前被关押在文登市看守所，不许家人探视。丛新苗女士说，中共残酷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无罪，按真善人做好人无罪。我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我的母亲。他呼吁加拿大政府和各界善良人士伸出援手，营救他的母亲。
印度法轮功学员1月31号至2月12号应邀参加了加尔各答书展，免费交功，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人们被翻译成当地语言孟加拉语的法轮功书籍所吸引，并欣然购买。一位支持法轮大法的人说，在印度没有一个书展上的书可以像法轮大法书籍那样卖的数量那么多。警察和保安人员在观看学员演示功法和了解健康益处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位女军官买了书，她说她想在警察局组织功法示范，并且很高兴了解到在线上可以学功。这是法轮功学员连续第7年在加尔各答书展上参展。
加拿大律师感恩李大师。加拿大律师周一天 读了李洪志师父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后，激动地说：“感恩李大师给人类一个最好的新年礼物。”周逸天在加拿大律师领域工作了23年，目前是多伦多的诉讼和监管法律师。他是多伦多 CBC 广播电视节目的常客，就诉讼、行政和监管法的各个方面对公众进行教育，并在多伦多的一个犹太教会里担任主席。近几年，周逸天还从事编剧、制片和导演的工作，参与了一些加拿大电视剧和电影的制作，包括《红魔之爪》。周逸天表示，读《为什么会有人类》，他感到心情无比喜悦和激动。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我认为这是共鸣，我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在新年之际，有一位为数以亿计修炼者带来如此多福祉的精神领袖的指导，那是一份非常非常好的新年礼物，我为收到这份礼物而感到幸运和感恩。他认为在西方社会，很多人都不缺物质财富和资源，却极其渴望精神上的引导，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周逸天说，我经常看到人们在讨论和研究提高身心健康的方法，我观察到人们普遍地因为压力大或者心理疾病而感到困惑和苦恼。他还说，这其实是每个种族和国家都正在面临的问题，甚至还在读书的学生都会因为过大的压力衍生心理疾病，可是老师、专家和心理学家却帮不了他们，人们的第一反应都是去看病、吃药，但是内心的痛苦却得不到真正的缓解。所以李大师的文章在这个时候是给了人类一个最好的新年礼物。周逸天说，他是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在理解这篇文章。他认为李大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全人类都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方案。一名好的老师需要对学生有充分的了解，然后再传达给学生他需要知道的知识，来帮助学生成长。我的孩子们都还是青少年，我让他们读了这篇文章，因为我想知道他们能不能明白这篇文章要传达的信息。我觉得他们明白了。周逸天提到，我的一个孩子对我说，爸爸，这信息是一把钥匙。我认为孩子能这么说是非常聪明的，因为这是打开一扇门的钥匙，这真的超越了给现在带来希望的想法，因为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做到这一点，而其他宗教则指向一个特定的地理位置去寻找灵性。他表示，虽然这篇文章不长，但是在我家，我们讨论了好几个小时，每个字带来的力量和关怀，以及每个字的分量，就像是开启了一个很复杂的迷宫一样。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很高兴能够得到这把钥匙。他说，其中一个孩子说这篇文章传达了真正的爱，是对全人类的爱。我很赞同，我认为这很重要。我的孩子还明白了人类有着特殊的性质，因为神造了人。他认为李大师提到了所有种族的人，因此全世界的人都能感受到生而为人的特别，然后去珍惜自己。他没有只是针对一个国家、社区或者种族的人说话，而是关心着全人类。李大师提到，所有的种族都是和神以及更高的天国世界有着联系的，这是很重要的。他说，他的孩子们感到很震撼，他们没有想到人类经历痛苦的背后是为了完成更神圣的使命。孩子们感到这很有意义，出于好奇，他们问了很多问题，我和我的孩子们都学到了很多，我跟他们讨论了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做更好的人，我们要怎样跟别人接触，从而给人们带来正面的影响。他说，这篇文章在解释了人们在生活中为什么会经历痛苦和困难的同时，传达了希望的信息，因为人能够成神，这跟西方人的习惯性思维太不一样了。痛苦了就吃药，吃一片药就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且好起来，这并不是真正的在学习自制力、意志力以及怎样控制自己的情绪。他表示，在西方的宗教信仰里，我们一般是去教堂里向神祈祷，然后离开， 在日常生活中很难体现对信仰的实践，可是法轮大法的学员却每天都在身体上需要练功和打坐，同时在精神上提升自己的境界，达到了物质和精神领域的平衡与协调。学员每天都能够通过努力实践自己的信仰来提升精神境界，这对我们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我们都不知道人类还隐藏着这么大的潜力。周一天回忆起他第一次接触法轮功学员的画面，他说，在23年前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找到我，当然我们犹太人也在历史上遭受了长达2000年的迫害，直到近50年来才能够在西方社会安全和正常的生活，所以我当时很理解学员们的艰难和心情，与他们惺惺相惜，我想要帮助他们。他认为在那段旅程中他了解了这个群体的价值观和为人处事的原则，从中受益匪浅。那时候起，从青年到中年，我一直都在支持法轮功学员，每次在经历人生起伏的时候，我都本能地想到大法的教诲。以前我会沉浸在变故和无常带来的痛苦中，后来我变得更成熟，能够很快地从挫折中走出来。他觉得通过和法轮功学员接触，学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他说，作为一名成年男人，我有很多欲望和执着，就像条件反射一样，我总是想起大法教给我们要放下执着，在放下这些执念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的心态变得和谐积极。在我的文化背景里，我没有接受过类似的教诲。他说，本来一开始学员是想找他帮忙解决他们的问题，可是到现在我得到的回报已经远远超出了我提供的帮助。大法的美好在于我在生活中的每一天都能用他教导的思维方式来提升自己，达到一个平和的状态。他表示，作为一名人权律师，他接触了全世界来自各个宗教群体和社区的人，但是只有大法给他的人生带来了这么长远和正面的影响。周律师认为一些宗教信仰只是在暗示中共是魔鬼，却没有直接说出来，或者说的比较少，因此人们对他的认知还不够深刻。中共所宣传的无神论让人们失去了对传统文化和信仰的传承，中共展现了对生命的漠视，它让人们感到更空虚，而不是去充实自己。他认为这篇文章让我们通过做好事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同时也警告我们不要堕落，如果完全忽视精神领域，就会很容易被虚假的理论误导。他说，相对中共的无神论来说，西方社会是肯定神的存在的，在宪法里面就表达了对神的尊重，西方的文化、法律和社会都是建立在信神的基础上的。周律师表示，自己知道修炼的文化在中国已承传了数千年，而现在我们西方人也能够通过大法了解传统的修炼文化，我感到无比幸运，因为我感觉在当今社会，这种文化自我提升的道路已经快失传了。他最后说，这篇文章展现了李大师的智慧，这是一封邀请信，就好像拿到信就走进了电梯，直达楼顶一样，就不用再爬楼梯了。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大法是弥足珍贵的，大法给人们具体讲出了怎样在日常生活中修行，让人们能够去实践，能够切实可行的通过修炼成为更高的生命。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法轮功学员朱明迪和蔡秀珍夫妇约在2023年元旦前在大庆法院被非法视频开庭，被分别非法判刑9年8个月和10年，分别被勒索罚金6万和7万。现夫妇俩已经上诉。朱明迪原是哈尔滨市松北区税务局副局长， 妻子蔡秀英是黑河市市委宣传部干部。2020年4月7号和8号，朱明迪与蔡秀英和李立壮、霍小辉、唐竹英等几位法轮功学员打真相电话，被大庆市公安局国保警察和大庆市龙南公安分局警察蹲坑跨地区绑架。5月中旬，朱明迪和蔡秀英被取保候审回家。去年7月6号，朱明迪和蔡秀英被骗去大庆龙南分局，再次被劫持。
黑龙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法轮功学员郭春玲一家四人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日得知郭春玲被七台河市茄子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八年。一审判决后，郭春玲上诉市中级法院，亲人为郭春玲聘请律师维权。
黑龙江牡丹江市80岁的朝鲜族法轮功学员林春子，今年2月11号到外寄信，被警察秘密绑架。家人和朋友经过多方查询，证实林春子已被绑架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女子监狱。林春子2021年6月至7月被牡丹江市公检法暗箱操作绑架，诬判四年，因身体原因监外执行。
吉林永吉县口前镇法轮功学员徐丽娜，2020年12月17日下午，在出租车上给司机讲真相后被司机诬告，被城南派出所的警察绑架构陷，非法关押一年多后送吉林省女子监狱，近期得知他被非法判刑六年。
江苏苏州市法轮功学员陈银汝去年5月被绑架，今年2月上旬被盐城市大丰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日前被劫持到苏州监狱迫害。陈银汝现年约69岁，原驻苏州坦克实施38团营长、少校军官，转业后曾任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客户经理。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坚持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先后四次被非法判刑。
河北深泽县铁杆乡法轮功学员张姓转，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被非法劳教一年，遭毒打、不许睡觉、罚站等折磨。多年来，当地警察多次骚扰，企图再绑架他。他经受着身体和精神的折磨。2023年2月25日，在迫害中离世，时年65岁。
广东茂名市83岁的法轮功学员李顺华女士，今年2月28号上午10点，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金3000元。
重庆江津区法轮功学员赖元昌，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曾被非法劳教两年，两次被非法判刑三年，2020年被迫流离失所，2022年9月7日在女儿家被德干镇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2023年1月1日被迫害致死，终年74岁。家人接到通知后，赶到现场讨要说法，德干镇派出所自知理亏，承诺拿出9万元人民币作为赔偿。
北京平谷县刘店镇行宫村法轮功学员张九海，因信仰真善人遭中共迫害，历经累计四年非法劳教、多年的流离失所和四年的冤狱迫害，身心被伤害。他于今年初含冤离世，年仅56岁。张九海与父亲和母亲同修法轮大法，一家人是当地公认的诚实善良的好人。他父母因坚持信仰，双双被非法劳教。2014年11月，他母亲在被迫害中含冤离世。他父亲张作杰在张九海2017年5月被绑架后摔断肋骨，生活不能自理，于2017年11月凄然离世。
山东青岛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素桂花被非法抄家、绑架、构陷，2019年3月19日被市北区法院利建军非法网判9年，勒索罚金3万元，被停发退休金，因为身体状况等原因又给了一份监视居住决定书。2023年2月7日早晨，素桂花老人在家中含冤离世。
又获悉追随迫害的公安八人遭报。近两年，自中共政法系统开始作为整顿以来，官场倒查30年，诸多中共各级政府部门、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官员被查。 近日又得知，中共公安系统八名官员或身患恶疾，或以违法罪行被查、被开除公职、被逮捕、被判刑。这些还只是遭报人员数量的冰山一角。除遭整顿外，染疫死亡的也很多。这些公安系统人员均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记录，应了一句古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而被查、开除公职等还只是报应的开始，真正的报应会与其罪恶相符。一，北京市大兴区国保大队长杨连江长脑瘤，需坐轮椅。北京市大兴区国保大队长杨连江长期迫害法轮功学员，多人给讲真相不听，执意迫害法轮功学员。现传出杨连江的脑中长一个瘤子，左边身子不能动，需要坐在轮椅上，由两人照顾。他不敢见任何人，很多人想去见他都不让，消息也不敢外传。北京市大兴区众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和非法判刑等迫害，国保大队长杨连江负有直接责任，现其遭恶报。目前北京市大兴区法轮功学员靳淑英、刘星、刘玉红、董秀荣、张桂芝、张玉华等多人仍在非法关押中。二，原浙江省海盐县公安局副局长郑高行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半。2021年4月21号，浙江省海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原局长郑高行涉嫌严重违法，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郑高行，男，汉族，1971年2月出生，浙江省海盐市人。主要履历：2009年9月至2015年6月，任海盐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任海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党委书记、局长。郑高行任职海盐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期间的2013年，海盐县公安局借口办理第三代身份证，采集法轮功学员的指印、掌纹、唾液，其实是为了建立县内法轮功学员的身份信息库，已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诱骗要求采集。三，原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被逮捕。今年1月，辽宁省鞍山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志刚被逮捕，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陈志刚，男，汉族，1968年10月出生，辽宁省大连市人。主要履历：2016年4月至2018年1月任大连市公安局局长，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任辽宁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总队长，2018年12月至2022年8月任鞍山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陈志刚担任鞍山市公安局局长3年多的时间里，至少有41人次被绑架迫害。四，原河南省巩义市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陈兆甲被开除公职。今年1月，原河南省巩义市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陈兆甲被开除公职。陈兆甲，男，汉族，1965年12月出生，河南省登封市人。主要履历：2012年7月至2018年9月任巩义市公安局政委、巩义市公安局局长、市委政法委第一副书记、政法委书记。2018年9月至2021年7月任巩义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督察长。2022年6月任郑州市公安局三级高级警长。陈兆甲任职期间的2013年，巩义市法轮功学员穆素霞被非法判刑3年半，后保外就医。2014年12月穆素霞含冤而死。2014年巩义市法轮功学员严淑花被非法判刑3年2个月。2017年冤狱期满后，严淑花被迫害得神志不清，身体虚弱。2020年含冤离世。2019年，巩义市法轮功学员白春花被巩义市紫荆路派出所警察绑架。次日，白春花家人被通知到巩义市瑞康医院急救室。急救人员说，他们赶到紫荆路派出所时，白春花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瞳孔放大，经医院救治无效，含冤离世。 五，原湖南省湘潭市玉湖分局局长何建军被查。何建军曾任湖南省湘潭市玉湖区政府副区长，市公安局玉湖分局局长。今年二月，原湖南省湘潭市玉湖分局局长何建军被查。何建军任职期间，2017年湘潭市公安局610与玉湖区、月塘区、高新区公安分局以及姚湾派出所等十多人对当地法轮功学员彭时清、熊春霞、曾固、李群、严碧莲、彭小红、沈新华、谭成秀等非法抄家绑架，一批法轮功书籍、电脑、打印机、真相币等被抢走。当天还有张寿元、索燕、王庆生、刘曼妍等法轮功学员失联。之后彭时清、曾固、王庆生、林佳、索继燕、刘曼妍被非法判刑。六，原河北省邯郸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段增辉被查。段增辉，原河北省邯郸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原党委书记、所长。今年二月，原河北省邯郸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段增辉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段增辉任职期间，邯郸劳教所前所长张修平被免职后，由新调进的段增辉担任邯郸劳教所所长。劳教所为达到 100% 的转化率，专门成立了专管队，公开明确要求，限定转化时间，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必须达到 100% 的转化率。新任所长段增辉受用所外地痞流氓高飞，无限度地任意摧残法轮功学员。高飞公开叫嚣，部队就是杀人的，劳教所就是打人的，你转化也得转化，不转化也得转化，你不转化就把劳教所里所有的刑具，老虎凳、上绳、开飞机等等都给你来一遍，看你转化不转化。当地法轮功学员吴瑞祥被打针吃药十几天，然后劳教所就一天打好几次电话催促家人赶紧去接人。到底劳教所让他吃的是什么不明药物，打的是什么针，至今不清楚。2012年9月5号回家后不久，吴瑞祥于2013年1月18号含冤离世，时年仅50多岁。七，原贵州省公安厅副厅长赵翔被查。2020年11月17号，贵州省政协与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赵翔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21年5月，赵翔严重违法案被立案审查。赵翔，男，满族，1955年8月出生，河北省潍长县人，曾任贵州省政协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2006年4月至2016年1月，任贵州省公安厅副厅长。在赵翔任职贵州省公安厅副厅长期间，众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抄家、关押、判刑入狱。八，原江西省吉安市清远区公安分局局长黄涛被查。今年2月18号，原吉安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被查。黄涛，男，汉族，1965年12月出生，江西省吉水县人。1994年起，历任吉安安福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任永丰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吉安市清远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吉安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2021年1月，任吉安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黄涛对其任公安局领导期间该地发生的迫害均负有责任。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帮助本地区同修参与513征稿，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7日。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明慧网3月1号发出了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个人建议，有文字功底的同修 要主动帮助本地区的同修写稿或改稿，参与世界法轮大法日投稿证实法、圆融法。每个地区的同修文化程度不同，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与特长，有的同修对于文字表达不太擅长，甚至有的同修的文化程度比较低，这些同修很多心性修炼得很好，三件事也做得很好，在第一线救人也做出很大的成果，但不太擅长文字表达。有的同修有很多感人的证实法的故事，但做事很低调，认为没必要写出来，没有认识到通过文章证实法、圆融法的意义。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不同的做法就是法在运转中有机的分工圆融方式，而法力是整体的展现。有文字功底的同修好比技术同修，正好发挥自己所长，主动帮助本地区的同修写稿或改稿，体现整体配合的力量。下面我结合自己的一点经验，谈谈自己的一点理解，不妥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一、文章特点。世界法轮大法日投稿与法会投稿有所区别，世界法轮大法日投稿应该侧重于证实大法的美好，大法弟子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变化，对社会、对家庭、对他人的良好的影响，大法弟子在危难的环境救人的无私，大法弟子的慈悲博大的胸怀，体现大法弘传所带给人类社会的福分。另外，文章不求表面的华丽，而要求准确、明白、平和的讲述。二、采稿。写作同修首先要采稿，在本地区同修中找出突出的、有特色的、适合证实大法的故事材料，不一定人人参与投稿，以免浪费资源，影响其他同修讲真相救人的事。采稿的过程其实也是修心的过程，我自己有过帮同修写稿的经历，同修的正念、慈悲、经验反过来也给我自己非常大的启发与鼓励。另外我发现，其实未能入选征稿的文章部分也会在后面陆续发表，比如我去年的文章投稿后没有在513期间发表，但在11月份发表。另外我在2020年投稿的易师恩文章也没有在当年的513期间发表，但在2022年的513之前发表。我阅读了通过明慧编辑帮助修改后的文章，对照自己的原文找出差距，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修炼心性、纯净心态的过程。建议有文字功底的同修担当起技术同修的角色，主动帮助本地区的同修写稿或改稿，参与世界法轮大法日投稿，留下大法弘传世间、造福人类的历史见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盼望得度的人们，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日。自从师尊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新经文后，我们都感受到了师尊对众生的宏大慈悲和巨大的付出。我们就抓紧救世人，在救人的过程中看到世人急切地盼望得救。一天，我和同修去城里讲真相，遇见一位70多岁的妇女，我给她讲真相，问她你听说过九字真言吗？她说没听说过。我告诉她，我原来是一个瘫痪了的人，生命垂危的人，只剩一口气了，就是法轮功救了我。现在中国的疫情那么严重，死了很多人，法轮功是佛法，法轮功在救人，你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你的生命就会摆脱病毒侵扰，平安幸福。他说，哦，是法轮功吗？这个功我知道好，
20多年前我就看过这本书，但是我好像没有缘分就没有练。我问他，你知道三退保命吗？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他党团队都入过。我告诉他退了抹去红魔的受祭保命，他很高兴地退了，我们就走了。没有走多远，又遇上一个也是70多岁的老婆婆，突然一把抓住我说，你要给我说点什么，你要给我说点什么。连说几次，我感到很突然，头脑飞速地想，她要我给她说什么？又突然感到她是要听真相，是师尊引过来的有缘人。我内心非常感动，马上给她讲，我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我以前生病瘫痪，医院治不好，生命垂危的时候是法轮功师父救了我，我们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疫情病毒不会找到我们。你要记住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疫情病毒也不会来找你的，你会得福报的。他高兴地说记住了。我又问他，你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他党团队都入过。我告诉他三退保命，他很爽快的就用真名退了。我给他护身符，并告诉他回去给家人和亲朋好友讲，让他们都念九字真言就能得救。他说好好好。这个时候前面的那个婆婆推个自行车找到我们，说我给我家人打了电话。他拿手机给我们看，电话还在通。他又说快帮他家里这个人也退了，他也是党团队都加入过的。我们马上就帮他退了。还有个同修给人讲真相，这个人说我已经知道了法轮功真相了，有人给我讲过了。同修又问，你入过党团队吗？三退了吗？他说退了退了，不退命都没有了。现在我们这里很多人都知道了有大灾难要发生，他们都在互相讲出现的异常现象，众生都在急切地盼望得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北京富豪听为什么会有人类感觉找到了家》，作者碧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5日。龙哥请朋友们吃饭，席间有一位法轮功修炼者阿峰，龙哥好奇，就与阿峰攀谈起来。龙哥问阿峰，最近北京两会到处风声鹤唳，共产党最怕法轮功，您最近忙什么呢？阿峰说，最近在学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您想听听吗？不过原文没带，就给您背诵行吗？龙哥很高兴说，谢谢大法师父赏我一个耳音，您背吧，我听着。说罢放下手中的筷子，像个乖孩子似的静静地听。背诵结束后，阿峰结合现在瘟疫流行告诉龙哥，瘟疫专收邪党分子，还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是共产党江氏集团栽赃陷害法轮功。讲到贵州藏字时，龙哥拿出手机当场搜索，看到真相，龙哥很震惊，边看边说，门票写着中国共产党亡，共产党迫害法轮功20多年了，您吃了不少苦吧？阿峰淡然一笑说，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只有共产党不让练，还残酷迫害法轮功，活摘大法弟子器官。龙哥抢话说，对不起打断一下，江西胡兴宇就是为给共产党官员延命被活摘了器官，这个我们网上都看到了。又说那个传媒大学毕业的庞勋也是被共产党警察活活打死的，法轮功学员竟是社会精英，我们冤枉法轮功了，我能做些什么？
帮助你们就是帮助我们自己。阿峰说，我们就是希望您知道真相，得到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九字真言，危难来时能保命。龙哥涨红着脸说，麻烦您教我念几遍，我要记住这救命的真言。聊天中，龙哥得知自己与阿峰同龄，但很明显阿峰看上去年轻很多。龙哥就问阿峰为什么。阿峰坐到沙发上，演示起法轮大法的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龙哥目不转睛地看着，然后迫不及待地坐到旁边开始学练。他说喜欢这套功法，看起来手印漂亮舒展。当搬上腿单盘时，龙哥感到一股热流通遍全身，他很兴奋，连说谢谢阿峰。阿峰笑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师尊管您了，给您好东西了，您的悟性真好。分手时，龙哥盛情邀请阿峰到自己家去玩，说不用预约，因为他觉得自己在人世中走丢了，听闻为什么会有人类后，感觉找到自己的家和亲人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矛盾中提高才是最重要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3日。矛盾发生的时候不会提前告诉我们，我们要想在矛盾中跳出来，只有在法的指导下提高心性，看透事情的真相，才能从人中超脱出来。今天学完法，与 A 同修对某个法理的认识上发生了争论，争论中大家都说服不了对方，声音也越来越大，后来表现为矛盾出现了。他说，你这样认识好了，个人的路自己走。我听了之后就不服了，我们只是对法的认识上有所不同，怎么成了自己走自己的路了？他觉得自己说的不对，就跟我道歉了，表面上这件事情放下了。继续交流中，我说了一个互相配合的问题，他就以为我是在挑他的毛病，其实不是，我只是想大家互相配合好，他就不让我说了，我也没继续再说，但心里开始不舒服了，甚至想离开这个地方，不想再与他来往了。但是理智在抑制着自己。难受中，我就想起刚才学法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他把你搞得越臭，轰动得越厉害，你自己承受得越大，他损的德越多，这些德都给了你了。同时，你自己在承受的时候，你可能心放得很淡，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这句法有了新的认识，我可以把那个不好的东西不放在心上。我就想，他刚才表现出来的那个不好的东西，我不把它放在心上，把它分出去，不要它。我一直不断地这样想，那个不好的他渐渐地离去了，我心里也不难受了。后来 A 同修在交流对业力的转化形式的认识，我听了后平心静气地问他，刚才我们俩的争论是不是业力的转化呢？他笑了笑说是。我心里也放下了对他的一切不好的看法了，如果不在法上认识，是不可能做到这一步的。我又冷静地想了想刚才的争论，其实真没有必要了，每个人有自己对法的认识，不一定都是同样的认识。我向内找，是自己在为个人利益而争论，坚持自己的认识是对的，别人的认识不对，为了坚持自己的认识而争论，这暴露出一个不容易发现的执着心， 是好事，没有这个争论还发现不了呢。对照师父的法来看，我这样为了自己的认识，也就是个人利益而争论，不是得到业力了吗？我在法上明白了，即使别人说我不对，我也不争，看淡他。表面上看，我好像说不过别人，但实际上我没有真的失去什么东西。相反，我守住心性，提高了心性，功也涨上来了，不但没失，还得着了最宝贵的东西了。晚上回来，我又想起此事来， A 同修的那些不足的地方又像放电影一样的向我脑中打，我理性的抑制他，但他还是出现。后来我有一种想感谢他的感觉，感谢制造矛盾的同修，真心的感谢。今天我们所遇到的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都与我们的修炼有关系。这件事情的发生对与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修炼了自己，提高了自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是为他还是为私》，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3日。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中，常看到一些修炼多年的同修说自己好像不会修，或是现在才知道要怎么修，近几年发现自己也出现了类似的状态。第一部分，发现自己是站在为私的基点上向内找。因为家里长辈年纪大了，这几年需要多花一点时间照顾他们，我觉得是应该的。不管做饭、洗碗、整理家务等等，我都尽量做好。可是做的过程中出现了矛盾。一开始我做的饭不合他们的口味，辛苦做了不吃或是被嫌弃。到后来为了帮长辈整理房间而被大声呵斥。当时虽然也向内找了，尽量做到让长辈满意，但是矛盾还是没真正化解，甚至还被认为不孝。后来参加了一个项目的工作，工作中的同修看我没经验，就非常热心地教我，教的过程中却越来越严厉，严厉到我有点受不了。他希望我能完全做到他觉得好的标准，由于压力太大，一下子没守住心性，就对他大声拒绝了。我很少这么大声说话，对那位同修也感到抱歉。就在同时，我却突然悟到，原来家里的长辈是这种感受啊，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强加给别人，竟然会让人这么不舒服。表面上是认为自己在帮助人，但是因为基点没离开私，没考虑别人能不能接受，这也是不善的表现。即使向内找，也是在为私的范围内找，怎么修也似乎在原地转，并没有真正改变。第二部分，听师父的话，修成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后，在家照常做饭、做家务，做的过程中更用心地去考虑长辈的喜好，好吃的给他们吃，难吃的自己吃。做任何事或说任何话，都尽量先考虑长辈的感受去做去说，不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他们，尽量多付出少计较，也不期望感谢或是回报，就是听师父的话，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因为我的改变，长辈也180度的改变了，变得又善良又可爱，也处处替我考虑了，过年时还特地包了一个大红包给我，说是给主厨的。多年前有位同修跟我说，我现在想用最大的善来对所有人。多年后看见他，
在生活中的小事上都能替别人着想和无私的付出，善的力量是相当大的。反观自己在做三件事上的积点，是为他的还是为私的，还有在平时做任何事的一丝一念是为他的还是为私的，这样思考后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怎么修了这么多年好像不会修的状态。其实不是不会修，而是没把修炼的基点摆正。这是目前自己这个层次的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